弟兄姊妹早晨，大家又开心，我哋一起嚟到成日年终可以嚟敬拜啊！所以今日我哋嚟继续睇约书亚记嘅二十章啊。嗱，上一次系讲分地，咁十二个支派佢哋分完地之后咧，其实佢哋仲有两件事要做嘅。咁第一，首先利未人咧嗰个支派系冇分地嘅，所以佢哋冇地方住。所以呢个问题咧就在二十一章嚟解决啊。咁啊，二十一章就讲点样去分啲城俾利未人咧。所以十二个支派就在自己所分的嘅土地当中，可以攞出四十八所成咧，给利未人嘅归住，由佢哋嚟管理。所以呢个问题咧系二十一章嚟解决。咁第二个问题咧，要解决嘅就系当佢哋安居某一个地方嘅时候，假如突发一啲严重嘅事件嘅时候，譬如话过失杀人嘅情况，咁样点样处理咧？那上帝的考虑是十分之周全的啊。所以好一早就是摩西的时代呢，上帝就已经吩咐了摩西要设立土城。咁呢个系民数记嘅三十五章，同埋生命记嘅十九章呢，有两次上帝对摩西讲过呢件事。咁到咗约书亚时代呢，上帝再一次吩咐约书亚，让以色列民呢按照佢对摩西嘅吩咐，为自己呢设立土城。所以今日呢，我哋重点要睇下约书亚记嘅二十章啊。啱啱 Edwin 呢，睇我哋又读过成二十章嘅九节嘅经文。我哋透过呢一章嘅经文，我哋思考一下，点解佢哋要设立土城？呢个土城呢，对我哋今日有咩嘅借鉴，或者我哋去从其中有啲咩嘅学习？我哋先有呢个简短嘅祈祷啦。我哋阿爸父，我哋再一次苦苦在你宝座前，你嘅话语已经打开，就为愿你嘅灵嚟亲自嘅同我哋讲说话，圣灵嚟亲自嚟成为我哋嘅讲员。我哋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交托俾你，我哋仰赖主你自己亲自嘅带领，祈祷交托，靠赖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好，我哋就从三个方面嚟睇下二十章。首先咧，点解佢哋要设立土城啊？嗱，二十章嘅头三节啊，咁就讲得好清楚。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土城，使那无辛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为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神都是很明白人的罪性啊。报仇呢是人自然而然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一个罪恶来的。那今天都不例外一样的。所以为了避免人类之间找永无休止的互相的仇杀呢，所以神就透过约书亚开始设立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啊。这个制度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地方法庭的系统啊， local court 的系统，类似于这样的系统啊。你想想，这个已经是3200年前的事啊。它已经有一个地方法院的系统了啊。我们想想啊，如果我们将杀人者交给那个被害人的家属，我们一定会想到后果是怎样，是一定我想到后果会怎样，一定会导致徇私报仇，可以引起不止息的血
仇的纷争。
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他期望每个人呢
在地上都可以得到公平的审判，
这样呢就可以将人的罪恶的影响
可以压到最低，这个神的心意。
那将来有天上呢，我们个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那个审判是绝对公平的，因为那个审判者是主耶稣自己。但是呢在地上边呢，我们追求司法的公平公正，那个是人类的一个 dream 来的，人类都是一个梦想是这样，但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到的。为什么不一定做得到呢？因为人，我们的人已经被罪恶影响得太深，我们做不到，人没有办法去做得到绝对的公平公正。所以以后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在他们自己各自分得的地当中呢，又选出六座城出来，六座城出来呢作为图城。我们看看这个图城的设计，这个就成个的，这个就成个他们居住的地方，这个就约旦河在这里中间，这个河东，这个河西，所以现在就有六座城呢，打了一个 star 的标志，就有六座城，河东就有三座城，河西都有三座城的，这个就是他们分出来的六座城的大概的地理的位置在这里。我们看看它列六座城的分布的位置呢是相当之平均的，三座在河东，三座呢在河西，那就北面、中面和南面呢都有设立，都有设立遍布呢整个以色列全境的，那所有以色列住的地方，离最远的地方可以到屠城的距离呢，最远的地方是30到50公里，最远就是50公里左右，就方便人，所有人呢可以在一日或者是最多是两日的时间可以逃起来的。那这个六座屠城呢是分属于六个支派他们所定的产业，但是呢这六座的城全部是分出来给利美人的管理，咁利美人咧唔属于任何支派嘅，所以咧呢个系相对比较公平嘅。咁个屠城嘅作用系乜嘢呢？屠城嘅作用呢度讲得好清楚，就俾嗰啲误杀人嘅人咧，唔会落入被害人嘅家属报私仇嘅手里，俾佢哋有机会可以逃到屠城里面，可以接受公开同埋公平嘅審判，呢個係屠城嘅目的嚟嘅。咁20章4到6節啊，佢呢度講，佢話勒殺人嘅人咧，又逃到這座城中呢一座城，站在城門口，將他啲事情説給城裏嘅長老們聽啊。啲長老們都係利未人啦，因為呢個城全部係利未人住嘅。佢哋又將佢收進城裏，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人追了他来，长老呢就不可以将他交在报血仇的人的手里。所以呢，他这个长老有责任呢要保护他的。那么他一定要住在那个城里，站在会众的面前听审判，这个会众大部分都是利未人，所以这个审判是公开的，不是私底下进行的。那住到什么时候呢？就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人呢才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我想想，如果没有这个庇护城的话，可能连审讯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如果审讯之后呢，如果发现他不是误杀而是谋杀呢，那他就有责任呢将这个
将这个人交给这些纯熟的人的家属处死。如果是侦察误杀人的话，他就要住在这个屠城里面接受他的保护。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自己擅自的离开屠城，被被害人的家属发现，即是被人杀了，这个呢他就是自己找来衰。那报仇的人呢是不负责任的，不算有罪的。所以可以这么说，虽然过失杀人者在屠城那里保住他命，但是呢他自己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就失去了自由，因为他只可以住在屠城里面。这个呢就是他自己又付上的代价。究竟他在屠城那里是那城那里要住多久呢？但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要等到那个本城的大祭司死了，不是等到纯熟的人死了，是等到那个城的大祭司死了，这个案子就已经 clear out， 这个 case 已经 clear out， 就完结了，正式的完结。如果你想回去与家人团聚的话，如果你想回去和家人团聚，那你就要看一下运气，看一下神的时间。如果大祭司两年死了，那你就可以两年就回家。如果大祭司和摩西一样长命活到120岁的话，那就你很可能就黑市异乡，是不是？就可能会黑市异乡的，黑死异乡，多谢，黑死异乡，就没有机会可以回到自己家的。但如果你回到家，等大祭司死了之后，你回到家，那个巡仇的人终于杀你的话，那个信息就是故意杀人，那个另外一档的 case 的故意杀人。所以我们从屠神这个设立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的神的属性呢？我们看到首先神是公义的，他不容许人呢报私仇，报私仇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他又给人有公平审判的权利。但是呢，犯罪的人呢，犯事的人，他同样必须要承担他犯罪的后果。即管你是 无心即是误杀人的话，你都是有家没得回到家，你不可以自由来去自由的到处行，你一定是自己留在屠城里面。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求神保守我们没有轻易的六日罪恶当中，求神就赐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不要无心去犯错，要知道我们的神呢是绝不会轻忽人的罪行。那在这个途程里面，我们又看到神对人的无比的爱，祂都给人有一个犯错的机会，祂给犯错的人有机会，应该这么说，给犯错的人有机会。那途程的长老们呢，祂一定要为那些误杀人的人呢预备地方，要保护他们。就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爱不但只深厚，而且呢无比的体贴细致的。神一直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可以隔开。所以我们怎会不是赞美神的慈爱呢？这个第一点，他们为什么要设立屠城？我们看看神第二个属性，我们看看屠城的意义和预表。屠城的设立当然是为了公平，没错，但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因素，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原因呢是关乎神的圣洁啊，这个 holiness 啊，神的圣洁，而且关乎当地人所有人的全民的福祉啊。我哋知道我哋而家现代的法律啊，所有的 legal system 咧，佢首要的考虑就是考虑公平啫，系咪？而家法律考虑公平，但即管呢个公平的目标都好难以达到的啊，因为咧。我们现在人已经从原告、被告或者是陪审团的角度来看的话，西方有陪审团的系统，不同的方面三方的人可能对公平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相距甚远，而且现在有很多律师，个律师很蛊惑的，他可能专登钻一些法理的这个漏洞，可能结果让个审判的结果很不公平，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公平这件事，即管是现代的法律都不一定是做得到的，现代的法律完全不会考虑它圣洁的元素在里面，但是神设定那个律法的时候，圣洁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考虑，因为这件事与全民与当地全民的生活的福祉呢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误杀人呢绝对不是两家人的事啊，我们以为呢误杀人就是这两家 settle 就可以了，不是啊，绝对不是只关乎是两家人的事，这个是关乎他们所住的地的圣洁的问题啊。在申命记的十九章十至十三节，我在屏幕上打出来啊，他说这个讲，他说无辜之人的血呢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呢就又归于你，你眼不可以顾惜流无辜人血的人，不必将他交在白血仇的人手中将他致死，这样从以色列人中将流取掉流无辜之人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啊！呢、这个系十九章《申命记》嘅十九章，成个律法里面好清楚嘅记载啊。同埋另外一句经文好紧要嘅，与呢个相关嘅经文咧，系《民数记》嘅三十五章，《民数记》嘅三十五章三十到三十四节啊，三十到三十四节，我电脑上打出嚟，我哋一齐读出呢个经文好唔好？电脑有打出嚟嘅，《民数记》嘅三十五章嘅三十到三十四节吓，入边起。无论谁故意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故杀人犯罪者的，你们不可操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偷盗了屠城的人，你们也不可为他操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之前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要杀人者的血，那对就不夺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但这一段经文就跟《阿约书亚》的二十章是关联，是不是一起的？我们看到圣洁的神呢很严厉的警告以色列民呢，不可以随意的流人的血，杀人害命以至于犯罪，玷污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如果所居住的地方被血所玷污的话呢，而这个地没有得到洁净的话呢，那个地呢就会受到咒诅。那地会受到咒诅呢，就不关乎一两个人一两家人的事，而是关乎当地所有在这里居住的人的事。圣经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的，其实都很多的。我举一两例这样的例子。人类的第一地的兄弟啊，该隐 杀了他自己的弟弟亚伯，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他居住的地就受到咒诅，所以神就对该隐说，他说你种地，地就不再给你效力，即是你自己点种的都好，点流汗流血都好，流汗流泪都好，地没什么出产给你，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很早在创世纪不是很久第一个家庭之间的谋杀案，上帝这样宣判给家人那个杀人者，那个不是故意杀人，他那个是有意杀人。咁同樣喺《撒母耳記》嘅十二十一章記載咗另外一個很好嘅例子，我以前提過啊。喺大衛嘅年間咧，有大饑荒啊，一年連續有三年嘅大饑荒啊。咁大衛就求問耶和華，點解會出生咁嘅事？咁耶和華神説：，係咪呢個饑荒咧？係因為掃羅佢他流人血之家。殺了基遍人。嗱，呢件事我哋喺如果我哋睇下《約書亞記》嘅之前我講過嘅經文，我哋知道基遍人咧就抗壓壓咗同約書亞就簽咗約，係咪？佢簽咗約就約書亞已經應承咗喺神面前起誓，應承咗唔可以殺佢哋。但係咧，到咗掃羅年間，嗰個已經係約書亞之後二百年之後嘅事。这个约仍然生效，咁扫罗就杀咗基遍人，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这个嘅饥荒咧，唔系为咗惩罚大卫嘅，而系以前扫罗王犯咗律法，杀咗无辜嘅基遍人。所以这件事发生了，这个咒诅已经临到这个地上。那大卫就求问耶和华，怎样可以破除或者化解这个咒诅呢？那只有一个办法，他就用基遍人向扫罗人的家族呢来用血就是抵命啊。所以大卫就交出扫罗的儿孙啊，七個人啊，佢話兒孫加埋有七個人被基遍人處死，所以呢件事先至可以 settle 啊。所以如果有人喺地上流人血嘅話咧，非要殺立無辜人殺人者嘅血，嗰、那個地咧就冇辦法得到潔淨啊。嗱，呢個就係摩西律法裡面所講嘅所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嗰、那個嘅最早期嘅。最原始的那個公平的原則，那個以牙還牙，以牙還牙是一個公平的原則，當時設立的時候是一個相對公平的一個原則。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是經歷過一件事，那時我可能在十歲左右，在七十年代的中期的事，我在鄉下生活的七十年代，鄉下很少見到有車的，有些是有車已經很大，已經算很稀奇的事。我村就沒有馬路的，但我隔鄰的村有馬路，所以有一天的夜晚黑差不多快天黑的時候呢，就有一架貨車就來到那條村裡面，我隔鄰的村裡面，那個小朋友就很興奮，見到車就跟著車追嗰個車，一路追一路玩，一路嗌啊！咁啊，到時因為嗰時嘅車有架車有好稀奇嘅啊，嗰架車咧係個貨車，唔知係運石頭或者係運泥沙之類嘅嘢啊。嗰個車有兩個 trailer 嘅嚟嘅，嗰個貨車拉咗兩個 trailer。咁有一個細蚊仔咧，九歲嘅啊，佢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啊。他以為一個車只有一個吹流，所以那個車一過咗之後，過咗一個吹流之後，即刻咧佢就衝入馬路，跟住個車後邊行。點知佢嘅車有兩個吹流，所以即刻兩三秒鐘嘅事咧，嗰、那個細蚊仔九歲嘅細蚊仔就被車死。咁因為喺村裡面，所以佢屋企人睇到啊，佢嘅爸爸家人睇到，
即刻在厨房拿着个菜刀，那个妈妈拿着个锄头，就是追那个司机，猛追那个司机，那个司机知道大祸啊，咁大祸，所以搏命咁逃啊，搏命咁逃。咁因为我哋村咧，其实前面就一条大河嘅湖，大嘅湖泊，好好大嘅湖，冇路行嘅。跑咗个六七分钟咧，就冇路行嘅。所以天快黑啦，嗰个人就嗰、那个司机就跳翻嗰个河里面啊。都知我听过嗰个司机未死嘅啊，未死嘅。呢个我细时候咧所经历嘅一件事啊。嗱，呢件事我请问大家，嗰、那个司机即系误杀人啦，系杀个细蚊仔啊，个无意嘅九岁嘅细蚊仔死咗。但系咧，佢嘅爸爸攞你个菜刀去追佢，呢两件事系咪等同嘅？系唔系等同嘅？是不是以牙还以牙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啊。这个当然不是啦，这个当然是两，这个是完全两个性质不同的事。一个是误杀人，一个是故意杀人。这两个是完不是可以 apply 那个摩西的那个以牙还眼以牙还牙那个法力立法的原则。所以这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屠城呢？ 就为了给机会可以 settle 这件事、啊、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啊、如果是屠城的人，他住在那里住了几年时间，想回家，那我出些钱买啊，即系呢个收赎价，就系意思系你俾钱嘅意思啊。我俾钱啊，我想早啲翻屋企，得唔得咧？或者你话唔得，你千祈唔可以咁做啊！唔可以搵人收钱，就早啲可以放嗰家人咧，可以翻放嗰个人咧，可以翻到屋企。因为咁咩嘅做法咧，系玷污咗耶和华嘅地。因为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误杀人、唔小心流人血，这个远不单止是两家人的事，而是关乎那个地的圣洁的问题。而地的圣洁的问题，会影响个出产的问题，而出产的问题就影响所有人在住的人的生活的问题。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有神要设立这个屠城呢？不单止是为了释放两家人的事，是关乎当地所有人的生活的福祉。所以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设计这个屠城。那屠城的预表是什么呢？那屠城的英文的意思呢，其实就很简单的。屠城的英文就是 City of Refuge、啊、City of Refuge。上帝都是自称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就是屠城的类似于避难所的意思、啊、上帝他就是自己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I am your refuge， 这个是诗篇里面说的 I am your refuge。 所以屠城是属灵的意思，就是上帝他自己是我们逃避仇敌的避难所。上帝为以色列人预备屠城，使那些误杀人的人呢，他的生命可以有所保障。所以这个屠城也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救赎，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屠城，他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避难所。咁以前咧喺以色列国咧个地方，因为地理位置安排、道路嘅安排，佢哋设咗有六座嘅屠城。咁现在咧，现今上帝为我哋预备咗全世界通用嘅屠城，咪只有一座啊！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屠城，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未认识耶稣基督，或者是没有投靠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又找紧机会。因为约翰福音的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借着我，没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同样使徒行传的4:12，这里讲到，他除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同样这个图像是唯一的耶稣基督。上帝为了我们这个世代设立了图像，他的路程不太远，就在我们的口里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只要我们的口里，只要我们的口里承认，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这个图像。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图像，只要我们依靠祂，我们的罪才可以得赎，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得到保障。所以这个是图像的意义和预表。那最后呢，我们都来看看个反思。图像的设立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我想都有几样很丰富的这些属灵的含义在那里。首先在图像里面，我们可到我们必须有预备空间给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个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预备空间给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以色列民终于分好了地，他们准备呢在迦南地建立自己的家园。神呢要他们首先将他们面当中的六笪的地方可以划出来作为图城，给别人住呢，给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归住，给他们一条活路来的。我们要注意哦，神不是拿这个城市去耕种或者是出租给人，都不是说这个地方给那些有因他们的人住，都不是给他们喜欢的人住，而是给那些犯了事的、曾经伤害过人的这个罪人来归住。所以这里意味着一件事，当一个信仰的 团体慢慢开始运作的时候，我们得先有一 个心理的准备，就是有给人家一个空间可以来犯错。当人犯错的时候，我们不要不去追究到底，这个很重要。如果人家真的犯了错，你给一个机会给他们，不要是追究到底。有些弟兄姊妹找教会，教会是一个信仰的 团体，总是希望找一间没有问题的、没有纷争的、个个人都很敬虔的、个个人都充满爱心的这样的教会来聚会。但如果你运气好找到这样的教会的话，那麻烦你都告诉我一声，告诉我一声，我都很喜欢去这样的教会。那历史上第一间教会都出了事，它因为伙食的问题照顾不周，他们出现争拗。更加不用说问题多多的哥林多教会。所以人呢，其实就是在问题当中不定的成长，教会同样都是在问题当中不定的成熟。 我再重复一次，人咧喺其实喺问题当中不断嘅成长，教会咧都同样系喺问题当中不断嘅成熟。有些人一見到教會出了一些問題，看到一些事他不好 like 不喜歡，就很失望，很受打擊，就想著換一間教會，好一些教會，第二間教會來試一下。我想這個想法呢不是很切合實際，通常是因為你們教會的教會觀不是很正確。所以早在以色列人剛剛他們在迦南地 settle要開始新的生活的時候，神就已經透過土城那個教導來預告他們。預告他們什麼呢？就是以後在你們當中一定會有鬥紛，一定會有傷害，有痛苦，甚至會有人被殺害，儘管是無意或者無心造成的。即管是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有给人有一个犯错误的空间。土性既有公义又是恩典，土性既有怜悯也有拯救。我们全部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需要留给他人有足够的空间。我们自己的心胸就是我们的空间，这个是第一点，留给人空间，犯错不要追究到底。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习饶恕，第二个学习我们要学习饶恕，我们放过对方，那也放过自己，你放过对方其实是放过自己。但饶恕是一条蒙福之路来的，这个是神教导我们的法则。我講饒恕，梗係講得容易，我口度講容易，我其實口度講唔容易，唔容易，饒恕絕對係唔容易做個功課。但係聖經裡面教導我哋有一個 golden rule， 呢個係耶穌自己講。佢話：你哋用咩嘅量器量給人呢？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所以呢個係人為人處事嘅一個 golden rule。并且有多给你们，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是这样说。所以当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都是期望人家可以放过我们一马，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改过。所以当我们如果受到一些亏待，或者是你认为自己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就不需要太过的计较，不需要太过的计较。因为主耶稣亲自的教导我们，就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主耶稣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的教导。上帝指示以色列人设立土城，我们都是从这个角度来想想，从刚刚讲的这个角度来想想，如果没有土城的话，如果没有土城这样的存在，那误杀人的人呢，他心里一直很惶恐，恐惧四围的躲藏，躲避仇家的追杀，而报仇人报仇的人呢，他心里都是充满仇恨，他到处找那个杀人者，一定要找到他，杀了他，直到这个报仇泄愤为止。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结果反过来他招致对方家族更大的仇恨，是不是有更大的仇恨，另外一方有更大的仇恨，是被人招起。所以这样落气的话，就冤冤相报，物如物了，就远没有办法去终结这件事。就因为一个意外的过犯，两家人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完全就失去了正轨，没有办法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但现在上帝设立了土城，
俾嗰啲五十人嘅人可以逃落去。咁审判之后咧，呢件案子就系上帝嘅律法里面已经完结咗啦，已经 clear out， 呢件案子已经 clear 咗，唔可以再追究。所以被伤害的那个家人呢，他不必须要学习放低，你要放低这件事，你要给那些过犯者一个空间继续的生活。那这个就是上帝设计这件事很美丽的地方，是吧？很美丽的地方，放过他们都是放过你自己，是吧？放过人家都是等于你放过你自己。一个人如果被仇恨所捆绑的话，他永远不会觉得快乐，他一定要学习饶恕，饶恕先至带来彻底的释放。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的学习。咁第三个我们看下那个大祭司的属灵的预表。但那个误杀那个人呢，他都不是不付上代价，他都有付上很大的代价。他有什么代价呢？他一定要等到那个城里面的大祭司死了，十人的人呢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家，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拿了城。所以无心杀人的人，他一定在逃城里面，只可以在逃城里面生活，直到那个城里面的大祭司死了才可以回到家。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他的生命的权利呢，虽然没有被剥夺可以活着，但是他的自由的权利呢被剥夺了，是吧？他自由的权利被剥夺了，他有家没得回家，不可以回家。他是等到什么时候呢？没人知道。究竟等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总之是一个漫长漫长的等待，等待。为什么你有提到的大祭司呢？无心杀人者是否可以得到自由？为什么要跟那个大祭司的死产生关联呢？但我们从深入的观点看，至少有两个属灵的意义在那里。第一，大祭司是预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的死，我们主的死，我们的罪才可以得赦免，我们才可以得自由，才可以得从罪里面来释放。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凡物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要说等到那个大祭司死了才可以释放那个杀人的人回家。这个就是一个预表，预表指向，指向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流血舍身，正如我们圣餐所纪念我们的主所做的，只有耶稣基督自己的舍身流血，他的死他才可以赦免我们，才可以换回我们的自由。咁第二个嘅属灵嘅意思就系大祭司系一个犯错者嘅一个遮盖啊，遮盖啊。主耶稣都系我哋嘅遮盖啊，我哋应该系投靠耶稣，主耶稣。当呢个无心杀人者犯咗流人血嘅罪嘅时候咧，如果佢想为自己寻找一条活路嘅话，佢唯有跑到嗰个屠城里面。去找那个城的大祭司来遮盖他的过犯。那这个同样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一个深入的时代，我们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为我们自己的过犯找出路的时候，我们唯有来投靠这一位已经深入了高天的大祭司，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遮盖。
所以这个两大祭司他预表了这个属灵的含义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有得灵说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事实上我们很清楚，我知道救主耶稣基督比旧约的大祭司更加超越，所成就的工作更加有果效。这个是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查过希伯来书的。深要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他自己作为祭物献给给上帝，一次献上就永远不需要祭再献。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罪污，所成就的救恩都是永远都有功效。所以在这个的意义上，我们来讲普圣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预表。所以旧约有地理上的图圣，今天呢我们有心灵上的图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图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的恩典，你在三千多年前就透过约书亚设立图圣这件事，来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给那些犯过的人都有空间，你教导我们要饶恕，都给那些犯错的人有机会。主，你用大祭司的预表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你自己的救恩，和你是我们的遮盖。主，我们多谢主，你透过你自己的教导来让我们慢慢明白主你在万世之前就已经设立的那个计划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完美。主，我们多谢主，今天让我们所有来到主殿跟前的人，我们都是在图圣里面，我们都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避难所。主，多谢主，你如此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都给我们一样的来学习，来依靠你，来跟随你。多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